我们从第十一章开始，我们看到在民数记里面的第一个悖逆循环这一卷书，前面的十章，我们看见作者描述神的百姓对神的命令跟吩咐都是完全的听从，但是从十一章开始就有许多的悖逆的循环，也就是说是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不是在像前面十章所描述的对神的顺服，相反的是接二连三的悖逆神。所以十一章到十四章是第一个悖逆循环，在前面十一章十二章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已经接二连三的悖逆神，其中是有人来煽动这种造反的行动，而我们看见所有悖逆的人都接受神的审判跟刑罚。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就是这个悖逆循环的最高潮，而这个悖逆的罪是比过去十一章十二章悖逆的罪更加的严重，所以他们所受到刑罚也是更重的一个刑罚。那么我们看见这一次的悖逆不像前面十一章或者十二章是一部分的人，这一次的悖逆是全体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都有份在这个悖逆当中，而他们全体拒绝神要赐给他们的美好的礼物，拒绝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迦南地，因此这个悖逆就带来整个出埃及的第一代的百姓完全死在旷野，而这个出埃及第一代的这些百姓，也就是民数记第一章摩西和亚伦以及每个支派的领袖他们数点人数的那一代，就是20岁以上凡是能够出去打仗的那一代，这一代在这一次我们今天看的悖逆当中拒绝进入应许之地，所以神的刑罚就是他们就不得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就死在旷野。但是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神的应许，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这个应许一定要应验。那么我们会看到在民数记26章会有第二次的数点人数，这第二次的所数点的人数没有一个是当时出埃及的第一代，这些第二次数点的都是第二代出埃及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也就是第一代的这些以色列民的儿女。所以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这个应许最终是实现在这个出埃及的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身上。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这一段十三章十四章所描述的这个最大的最高潮的一个悖逆。在十三章一开始民数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在这里我们看见民数记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要打发人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然而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一章，当摩西在约旦河东岸摩押平原向这些即将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迦南地为业的以色列第二代的百姓来重述过去的历史的时候，摩西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就都敬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 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然后摩西说，这话我以为美，我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所以在生命记，摩西重述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他说明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也就是到了巴兰旷野跟犹大地的边界的时候，摩西劝以色列百姓要上去得迦南地为业，但是他们就来要求摩西说，他们要先打发人去窥探那个地，要看看他们应该从什么路上去，从什么要进，先攻打哪一个城市。摩西觉得这句话是好，这样的建议是好的，所以他就差了12个探子出去。我们晓得其实民数记、生命记都是作者都是摩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记载，似乎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但是我们相信因为是同一个作者，所以绝对不会自相矛盾，神的话一定不会跟自己所说的违背。所以呢，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两段经文呢？其实生命记第一章所记载的跟我们今天看的民数记这里的记载都是事实，也就是说这两个记载都是符合事实，只不过这两段经文是从不同的层面来描述同一件事。在生命记是从以色列百姓的层面来述说所发生的事情，而民数记13章第1节乃是从神的观点来说明。所以我们在民数记13章第1节这里第2节，当神吩咐摩西说，你打发人，这个你打发这个动词在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是你为你自己打发。换句话说，当百姓向摩西提出建议和要求，要求要先派人去探查的时候，探究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摩西以为美，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而耶和华同意了这个建议，因此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为你自己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但是这里接下来我们看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他们每个支派当中打发一个人，而且都要做领袖。所以要打发多少人去呢？是打发什么人去呢？这里我们看见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要从每一个支派都打发一个代表，并且这个代表必须是领袖。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晓得所有的军事的行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打发奸细去窥探另外一个国家的话，绝对不会打发一大群人。如果要打发奸细去窥探迦南地，不需要打发12个探子这么多。我们从约书亚记2章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也是派了探子先到耶利哥城去窥探一下，但是约书亚只打发了2个探子，所以那一次这个探子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打发奸细去探究一下。那所以这里当神吩咐摩西要从每一个支派都打发一个代表，而且这个代表必须是每个支派的领袖之一，也就是说每个支派其中的领袖打发一个人。因此这里神吩咐摩西在每个支派打发一个领袖出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神的用意不是像生命记这些百姓的要求，这些百姓要求要打发人出去窥探是一个带着一个军事的目的，他说把我们上去应该走什么路，要进哪一个城都来回报我们。所以他们要求摩西是打发奸细去探路， 能够窥探敌人的实情，然后查看要从哪里攻打，从哪一个城先开始攻打。但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要从每一个支派选一个领袖做代表，这个目的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军事的目的，这个目的最主要的是要借着这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来为神的诚实做见证，来证实神应许要赐给他百姓的地土是好的。所以这个是神对他的百姓施恩的另外一个例子。神知道他的百姓，知道他们可能会小信，所以神就允许他们这个要求，但是神却指定是要派每个支派当中一个领袖，一共十二个探子，来探究这个迦南地，来为神的诚实做见证。当然其次也是带着军事的目的，这个从我们等等会看见摩西给这些探子的吩咐，我们就可以看见摩西是吩咐他们要探究看看这个地是好还是坏，是不是肥沃，是不是真的是美地。同时摩西也吩咐他们说，你们也要看看那里的人居民是强是弱，那里的城市是坚固城呢，还是不坚固的城市。所以军事目的仍然是其中探究的目的之一，可是那不是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这些探子他们要为神的诚实，神赐给他百姓美好的礼物来做见证。当然我们看见这里摩西所选的十二个人虽然都是领袖，但是却不保证他们都将会适当的来扮演这个领袖的角色，来带领神的百姓来顺服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悖逆其实是因为这十二个领袖当中的十个人所煽动的，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神吩咐摩西之后，摩西他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他就从巴兰的旷野来打发这些探子。那么巴兰的旷野其实就是在西乃山区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到了西乃山。那么在西乃山这个地区的东北部有一大片的广大的旷野，就是巴兰旷野。这个巴兰旷野也就跟迦南地为邻，是跟迦南地的最南的边界为邻。所以摩西他们到了巴兰旷野，其实就已经是到了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个地方。所以摩西是从这个地方就打发探子啊，去窥探迦南地。接下来我们看见就列出这个十二个探子的名单，这个名单跟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还有第七章我们所看见的领袖的名单不同。在前面是耶和华指派的，耶和华告诉摩西要指派每一个支派当中哪一个领袖，这里我们看到是摩西他就在十二支派中拣选了十二个领袖。那么这个名单跟第一章第二章第七章的不同，有人认为很可能过去的那些领袖是比较年长的，现在是要去窥探迦南地，因此必须选立一些比较年轻的。在这个名单的最末了，我们看到作者他特别说明摩西把嫩的儿子何西阿的名字改为约书亚。我们知道何西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或者说是救恩的意思，而约书亚这个名字是把原有的名字做了一点点的修改，在前面加上了神的名字，所以约书亚是耶和华拯救。而我们知道约书亚在新约圣经就是耶稣这个名字，因此我们可以听到犹太人他们称耶稣是亚述啊， 亚述亚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耶稣亚。在创世纪十七章，我们看见神曾经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神对亚伯兰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要立你做多国之父。同时也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的名字改为撒拉，因为神也要立他做多国之母。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新的名字跟原有的名字之间是有一个关联，但是借着一个些微的改变就表明了新的意义。所以亚伯兰被称为亚伯拉罕，因为这个新的名字表明他要成为多国之父。撒来被称改为撒拉，因为这个新的名字表明他要成为多国之母。所以这里摩西把何西阿的名字改为约书亚，就表明摩西的信心，他相信以色列的救恩是完全依靠耶和华，而不是依靠任何人，也不是依靠任何的神明，乃是单单依靠耶和华，只有耶和华能够真正来施行拯救。但是在这里这个整个名单的最末了特别提出约书亚这个人，也是要来强调他的角色。我们在出埃及记已经看见约书亚这个角色出现，在出埃及十七章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遇见亚玛利人，摩西就吩咐约书亚去跟亚玛利人征战，然后摩西自己就上山祷告。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后来到了西乃山，神吩咐摩西上山要把神的诫命两块石板赐给摩西，那时候摩西就带着他的帮手约书亚上西乃山来领受神的诫命。四十天之后当他们下山的时候，约书亚在路途当中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也就是快要下到山下以色列百姓的营中，约书亚就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他就对摩西说，他以为是征战的声音，但是摩西说不是的，他说这是他们欢乐的声音。除此以外，摩西在还没有建造会幕之前，在以色列百姓的居住的营房帐篷之外，他另外搭了一个帐篷，也被称为是会幕。那个是每逢摩西要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到营外的帐篷那里，所以那是一个短暂性的与神相会的帐篷。而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告诉我们说，摩西每逢要去求问耶和华就去到那里，但是他的帮手约书亚却不离开这个帐篷，也就是说却在这个帐篷那里看守这个帐篷。最后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的十一章，这个有七十位长老，神吩咐他们到会幕的门口，神要把赐给摩西的圣灵也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来与摩西共同分担这个治理百姓的责任。但是其中有两个人，伊利达跟米达，他们没有去到会幕门口，他们留在营里，但是却也直接领受神的灵而说预言。这件事发生被约书亚看见，他就跑去告诉摩西，而且他要求摩西禁止他们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在前面已经是多次出现，在这个探子的名单的末了再一次提出他来，就是要强调他的角色。因为到了民数记第二十七章，我们会看见后来神因为摩西没有尊神为圣，不允许他进入迦南地，在那里摩西要求神选立一个人来接替他，神就选立了约书亚来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现在看摩西接下来就给这些探子们吩咐，首先摩西告诉他们要窥探的 要探究的这个地区是什么样的，是哪些地方。他说你们要从南地上山地去，南地就是迦南，整个迦南地的最南边的这块地区。那么山地是一个很一般性的一个描述，最可能的就是指迦南地北部的地区。所以摩西的吩咐是说，你们要去在整个迦南地从南到北来探究一下。那么至于去那里你们要窥探什么呢，探究什么呢，他提到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要来窥探迦南地的地图，这块地是如何，这块地的品质是怎样，这块地的出产是如何。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主要是要来为耶和华的诚实做见证，证实神赐给他百姓的这个恩典，这个礼物是美好的。所以摩西说，你们上去看看那个地是好是坏，看看那个地的土质是肥美还是贫瘠，而且看看其中有没有树木。甚至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把那个地方的果子带一些回来。但是这时候作者加上一个说明，说那个时候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他们在逾越节以后，他们就有所谓的出熟节，也就是第一次的收成。那个时候是谷物的收成，小麦、大麦等等。而到了七月祝棚节的时候，是所谓的收藏节，那是最后的一年中农作物最后的收成，收成以后就要把这些农作物收藏起来。而在七月祝棚节的收成农作物呢，主要就是葡萄、橄榄这一类的果实。所以葡萄出熟的时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七月底到八月之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探子去探究迦南地其实是夏天的时候。好，这是第一个要探究的内容，是关于这个土地本身是不是美好的。第二方面要探究的内容就是关于迦南地的居民，这是属于军事的目的，这是当时百姓要求摩西要打发探子，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这些迦南地的居民是如何。所以摩西说，你们去探究看看他们是强是弱，是多是少，而且你们要看看他们住的城市是不是很坚固的，有坚固的堡垒还是没有坚固的堡垒。所以这些探子就按着摩西的吩咐就去到迦南地。当他们上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确实忠心的照着摩西的吩咐，他们从寻的旷野一直到利禾，直到哈马口。寻的旷野就是属于所谓的南地，也就是在巴兰的旷野，跟紧邻巴兰的旷野，所以可以说是迦南地的最南界，紧邻巴兰的旷野。我们后来在民数记34章，还有在约书亚记15章来描述，神描述整个迦南地的整个四周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寻的旷野就是迦南地的南界。那么利禾直到哈马口，这个利禾这个城市不清楚是什么地方，但是哈马口我们知道是靠近黑门山，靠近这个叙利亚的这个现在的黎巴嫩，也就是当时大马色。所以呢，这个利禾直到哈马口也就是迦南地的北界。因此在民数记34章以及列王记还有先知书里面描述迦南地以色列国的北界的时候，就是提到这个哈马口。所以这些探子他们是从南到北，他们走遍了整个迦南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他们探究的内容，他们也是按着摩西的吩咐，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首先他们来探究关于迦南地的居民是如何。这里说他们从南地上去就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士帅、达买。 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所安城早七年。希伯伦这个城市很古老，所以这里说比埃及所安城建造还要早七年。埃及所安城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但是这个希伯来城，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到了，首次到达，从神吩咐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第一次到迦南地，他就是居住在希伯伦这个地方。那这个城是位于现在耶路撒冷城的西南18英里到20英里左右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曾经在那个地方居住，后来他也在那里买了一个坟墓墓地啊，就是这个麦比拉洞。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这个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雅各跟他的妻子利亚，都是葬在这个麦比拉洞，也就是葬在希伯伦。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希伯伦城就是他们先祖所在之地，所以他们从南地上去，他们就到了这个希伯伦城。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看见居住在那里的人是亚纳族人，而这些亚纳族人后面他们会说明其实身材非常的高大。在这里就提出亚纳族人中的三个人，当然这三个人我们都无法确定到底是谁，但是呢，他们在窥探的时候特别注意在希伯伦城居住亚纳族的人，这是他们窥探迦南地的居民。然后他们窥探迦南地的地土跟出产，这里说他们就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石葡萄，所以那地方叫以实各谷。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后来他们就给这个地方命名叫以实各谷。那这个地方当然有人认为是距离希伯伦不远，但是也是无法确知是在什么地方。但是在这里他们发现这个有葡萄树，他们就砍了一大串的葡萄，这一大串的葡萄非常的大串，竟然需要两个人用杠来扛抬。所以如果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你看到他们国家的旅游的标记就是两个探子抬着葡萄，这是以色列人这个国家目前旅游的标记。所以他们这是描述那里的果实，这葡萄不能想象，大到一个地步要两个人拿着杠子抬一串的葡萄。他们又带了一些石榴跟无花果，这些都是表示迦南地非常的美好的一个标记。所以他们就给这个他们采葡萄的地方命名叫以实各谷，因为以实各这个字就是串，一串的意思。好，所以他们探究迦南地花了多少时间呢？25节告诉我们说，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在圣经里面，40天通常是表示超过一个月，但是却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是超过一个月。超过一个月，一段不固定数目的一个短的时期。所以我们会看到40天在圣经里面经常的出现，摩西在山上40天，以色列人去窥探这个迦南地40天。那所以这个40天不是一定限于40天，这是一个 round number， 是一个概略的数字，是表示30天以上，但是又不是很长的一段时期。所以他们确实用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来窥探这个地方，有人算了那个里数，说从南到北是250英里还是350英里，我有点不记得了哈。好，所以他们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探究整个迦南地，就回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巴尼亚，也就是在那个边界上，他们就去见摩西和亚伦以及以色列全会众。他们把他们在那个地方采的果子 带回来给全会众看，同时他们也来报告他们探究的结果。所以我们就看看他们怎么来报告他们探究的结果呢？首先，他们先提到关于整个迦南地的地土跟出产是如何。他们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他们说明那个地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到底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意？具体代表什么意思？其实没有人可以完全确定。不过最可能的，流奶是指在那个地方是适于放牧，所以绵羊、山羊他们会出产很多的羊奶。蜜呢，很可能是指那个地方蜜蜂所产的蜜，但是也很可能指葡萄所酿的酒，或者在以色列地哈。也出产很多的蜜枣，如果我们去我们就知道我们每天早餐都有蜜枣可以吃，或者是蜜枣的蜜。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流奶与蜜，不论确实是指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描述是要来表明这个迦南地地土的肥沃，出产的丰富丰盛跟兴旺，所以这确实是非常美好的一块地。我们如果记得这个神第一次呼召摩西，在何烈山向摩西显现，摩西看见这个荆棘有火在其中烧，却没有被烧坏。神第一次，神的呼召首次临到摩西，差他去见埃及法老王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他听见他的百姓的苦情，他要拯救他们出埃及，而且要把他们领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在那里，神就是用流奶与蜜来描述这个迦南地。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十七节，神说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人居住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这十二个探子的报告，他们证实了神的话，神说那是一块非常美好的地方。现在探子们也用同样的描述来描述这个迦南地，说这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我们看见他们报告关于迦南地的居民，在他们论到这个报告住在那里的居民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首先用一个很强调的希腊文片语作为开始。这个希腊文片语我们在和合本圣经翻成然而，或者我们把它翻成但是。这个希腊文片语总是用作负面的一个引言，就是用这个然而或者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话呢通常都是负面的。所以我们看见当他们报告这个地确实是何等的美好，接下来要报告那个地方的居民的时候，他们用一个引入负面的报告的一个片语做开始，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从赞美地土的美好就转为一个哀叹。所以他们说，但是住在那里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所以他们说这个地真是好，可是那里的居民很强壮，他们的诚意非常的坚固宽大。而且他提到住在那里的人，有亚纳族的人，有亚玛利人住在南地，有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还有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旁。我们看见他们这个报告其实是非常符合事实。在从考古历史来看，当时在迦南地居住的确实就是这些人，而且当时迦南地的人口相当的密集了。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十五章，神曾经 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但是神在那里告诉亚伯拉罕说，但是你的子孙后裔要先有400年的时间为奴，在一个国家为奴，然后神要把他们从那个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才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神说因为那地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所以神还是给迦南人有一个机会。所以到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确实那个地方已经是有很多的人口居住，迦南人在其中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强壮。所以这个报告是非常符合事实，也符合在创世纪15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把这些迦南人居住之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时候，神也列举了有哪些人住在那里。所以这里的报告跟神所列出的这些迦南人的名单是非常的一致，只是他们用这个转折的一个用词开始他们对这个居民的报告，就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见迦勒就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作者并没有说明当这12个探子报告完之后带给百姓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在百姓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可是这里他说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我们中文翻成安抚这个字，英文是 silence， 就说迦勒就在摩西面前使百姓安静不要说话。所以这就暗示这些探子报告完之后已经可能引起百姓已经在那里低声的开始窃窃私语，所以迦勒就叫他们安静不要说话。那么我们看见迦勒是12个探子之一，从前面的名单我们可以知道他是12个探子之一，所以这个前面的报告是他们所有的探子一起等于是说代表整体的一个报告。但是在这个报告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用一个负面是带出负面的引言，所以这个带出负面的引言显然开始在百姓当中已经产生一个影响。这是为什么？迦勒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是以对神有信心的这个角度，凭着这样的信心他就坚定的他站起来叫百姓安静不要说话，然后他就向他们发出3方面强调的挑战。第一个他说我们应当上去，所以虽然这些人是很强很强壮，他们的城市虽然是非常的坚固，但是迦勒说我们应当上去。而且第二他就很强烈的说我们应当要去得那块地，不但如此，第三他说我们肯定一定可以做成这事。这里说我们和合本是翻译我们足能得胜，他迦勒是说我们要上去得这个地方，而且我们一定可以做成这件事情。虽然这里他没有明说是依靠神的大能，但是这是隐含的，因为既然探子说那些人很强壮，城市这么坚固，我们等等就会看见其实是带来他们的惧怕，但是迦勒却说我们一定能够做成这事，隐含的是他知道他们不是靠他们的能力，乃是靠着神与他们同在的神的大能。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迦勒是代表有信心的领袖，虽然这里没有提到约书亚，但是从第14章的第6节再一次迦勒站起来说话的时候，是约书亚和迦勒两个人一起来向百姓说话，所以我们知道约书亚跟迦勒是站在一致的立场上，他们是对神有信心，是神忠心的仆人，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是占少数。接下来我们看见 三十一节，但那些跟加勒一同去，也就是说其他的探子，其他的探子就是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剩下十个探子，也就是占大多数的领袖，却极力的反对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个民，理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是，这个事实是存在。加勒说，即便如此，我们一定要去，而且我们一定可以做成这件事，可以得神应许要给我们的地。而这十位大多数的领袖，也就是没有信心，不相信神，悖逆的领袖，他们却对百姓说，我们不可以上去攻打那民，因为这些迦南人比我们强壮。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散布邪恶的报告，这里说他们报恶信，他们就在百姓里面散布邪恶的报告。这个邪恶的报告，原先他们说这个地土是何等的好，现在却说这个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所窥探的地方是吞吃居民之地。这个吞吃居民意思就是说，迦南地这块地方具有一个性质，这个性质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确实在其中不仔细的有战争，所以是吞吃居民。在这个迦南地这个这样的一块地方，其中不停止的不断的有战争，或者是他们彼此，这些迦南人彼此之间互相攻打，或者是有外族人来入侵这个地方，以至于这一块地确实一直不停的有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吞吃他的居民的地方。其次他们就讲到在迦南的这些居民，他说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在原文是说在那里所有的人，所以你会看见他们这个邪恶的报告是一个夸张的报告，极尽所能的来强调这些居民是多么的可怕。所以他说所有的人都身量高大，而且他们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其实是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伟人，或者说这个是一种巨人。那这个巨人是在创世纪第六章，在那里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所生的人就是伟人，是在上古英明有这个有英明无勇的人。所以他们说这些亚纳族的人是像伟人，或者说是像巨人一样。他说他们是巨人的后裔，也就是创世纪六章那些伟人巨人的后裔，所以是很夸张的来描述这些迦南人是何等的高大，何等的巨大，在他们看是大巨人。好，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描述他们自己，他们说据我们看自己，在我们的眼里面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好像蚱蜢一样，我们跟这些迦南人跟这些巨人比起来，就像人跟蚱蜢相比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些迦南人看我们也是像蚱蜢一样。这就好像日后在这个撒母耳记，这扫罗作王的时候，曾经跟非利士人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这个非利士人就派了一个巨人叫歌利亚出来向以色列军队挑战。所以在圣经我们看见，当歌利亚出来挑战这个巨人，他不但是身量高大，连他的枪都是很粗重的，要一个人帮他提。当他出来挑战的时候，扫罗跟这些以色列军队都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看这个大巨人跟他们自己相比，他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所以这里就是他们真正不肯上去攻打迦南人的原因，是出于惧怕。虽然他们确实不是这些迦南人的对手， 就像他们所报告的，这些迦南人是很强壮，这些城市是非常的坚固，都有那种坚强的堡垒。这个事实虽然存在，但是为什么迦勒跟约书亚可以没有惧怕，而这十个探子却惧怕？原因就出于他们要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神。因为如果他们靠他们自己，在他们眼里面看，他们跟这些亚纳族的人相比好像蚱蜢，所以一个蚱蜢跟这个巨人怎么能够抗争呢？他们怎么可能来打胜仗呢？所以当他们靠自己却不倚靠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惧怕。虽然迦南人是这么的强壮，他们虽然不是迦南人的对手，可是他们与他们同在的这位神是拥有大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这个惧怕，当他们想要靠自己却不倚靠神的时候，就使他们产生惧怕，而惧怕就带来他们完全忽视神的应许，完全忽视神的同在，完全忽视神的能力，而且他们完全忘记神曾经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神怎么样用大能的手降了十灾，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他怎么样把红海，神怎么样把红海分开，让他们从干地走过来逃避埃及的军兵，神又怎么样使红海的水淹没所有埃及法老的车辆跟军兵，他们到了西乃山，神怎么样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非常的惧怕，他们看到神的可畏和能力。神又如何在旷野以云柱跟火柱来引导他们，来保护他们，并且神怎么样赐玛纳给他们做食物，而且赐他们他们所需要的饮水，他们全部好像不记得了。所以他们的惧怕实际上是否认与他们同在的这位耶和华神的大能，他们的惧怕乃是弃绝神的恩典，他们的惧怕也是不相信神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悖逆，而这些悖逆是始于这个十二个领袖大部分其中十个探子。所以这个悖逆我们看到怎么样影响全体的百姓。所以当下全会众就大声喧嚷，那个晚上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对摩西亚伦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让我们死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跟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特别强调这个悖逆是全体的悖逆，所以他说全会众，而且第二节以色列众人原文是全以色列人，接下来全会众对摩西亚伦发出怨言。所以这个悖逆是所有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不再只是一部分人，也不再只是米利安亚伦这些领袖，乃是全部的以色列人。这些不信的领袖，大多数不信的悖逆的领袖，邪恶的报告就得了胜，于是不仅他们自己惧怕，这个惧怕就散布弥漫在全体百姓当中，他们就大声喧嚷。这个大声喧嚷是描述他们很激烈的大声喊叫，愤怒咒骂。我们如果用现代的光景来描述，你就可以想象那些示威的群众，那就是好像那样一个场面，大声的喧嚷，而且他们整夜的哭嚎，他们放纵自己的情绪，他们在那里惧怕哀哭，整个晚上哭嚎。所以这样的反应只有越演越烈，以至于他们进一步就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而他们 所发的怨言实际上是反对和攻击耶和华。这里从他们的怨言我们可以归纳看见，第一，他们害怕死在迦南人的手下，到一个地步宁可死在旷野或者死在埃及，也不愿意上去攻打那些巨人。所以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地，让我们倒在刀下？所以他们怕死在迦南人的手下，到一个地步宁可我们死在旷野死在埃及，我们也不要上去，我们不要去跟那些巨人打仗。第二，他们指控耶和华神存着邪恶的动机，他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让我们倒在刀下呢？他们认为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好确定他们可以死在迦南人的刀下，不但他们自己死在迦南人的刀下，他们的妻子跟孩子也可以却肯定会被掳掠。也就是说，他们指控神带他们到迦南的动机是要让他们死在迦南人的手下，而且让他们的妻子跟儿女呢被迦南人所掳掠。甚至最后他们说，我们回埃及也比上去跟迦南人打仗更好。埃及曾经是他们在那里为奴400年之久，他们的哀声达到耶和华的耳中，他们在那里是苦不该堪言，他们向耶和华哀告，所以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哀告，耶和华差摩西来拯救他们。但现在他们甚至认为他们回埃及也比上去攻打迦南人更好。所以他们说，众人就彼此对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因为摩西跟亚伦是神忠心的仆人，现在他们要回埃及，他们必须另外立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回埃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他们的悖逆，首先他们拒绝神的恩典，也就是他们拒绝神要赐给他们这个美好的这个迦南地土，所以他们拒绝神的恩典。而且其次，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因为这块地是神早就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也否认神的能力。既然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神的能力一定可以把这块地赐给他们，意思就是说神一定可以让他们得胜这些迦南人，但是他们却不相信神的应许，否认神的能力。第三，他们把神所赐美好的礼物看为邪恶，而把邪恶的埃及为奴之地看为美好，他们藐视神，把神说是好的，他们却说是恶的，但是在神眼中看为是恶的，他们却说是好的，他们说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吗？他们是在藐视神。所以他们的刑罚一定会照他们的话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既然说我们巴不得死在这个旷野，我们也不愿意死在迦南人的刀下，所以我们会看到后面第14章神宣告审判的时候，这一些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可以进迦南地，全部要死在旷野。虽然不是立刻，但是40年在旷野漂流，他们等到这一代完全死了，神才带领他们的下一代进埃及进迦南地。所以他们说他们宁可死在旷野，神的刑罚神的审判就照他们所说的加给他们，他们就全死在旷野。他们说我们神把我们带到这地是让我们死在刀下。所以我们看到第14章最末了，神宣告审判之后，他们说我们错了，然后他们说我们要上去攻打，可是摩西说你们不要去，神不跟你们同在，但他们还是要去，结果他们就死在亚玛利人的刀下。 亚玛利人跟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摩西警告他们，他们却不听，所以他们上去，他们就死在迦南人的刀下。第三，他们说神把我们带到这地，不但是我们要使我们死在刀下，要让我们的妻子跟孩子被迦南人掳掠。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四章，神说这些以色列第一代出以色列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要死在旷野，但是神要把他们的妇女跟孩子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因为他说迦南人要掳掠他们的妇人和孩子，所以神就照他们的话，神要把他们的妇人跟孩子领入迦南地。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可畏的，这个悖逆带来神的审判，而神照他们的话来加在他们身上，来审判施行这个刑罚。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如此的全体悖逆，而且说他们要另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的时候，他们的领袖摩西跟亚伦做出什么反应？他们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他们这样的一个行动，最可能是表示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这些百姓，所以他们只有俯伏在百姓的面前，他们把事情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也等候神亲自来施行审判。所以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他们就俯伏在百姓的面前，把这整个事件就交在神的手里面。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他们等候神自己来施行这个审判。然而我们看见在这十二个探子当中的两个人，嫩的儿子约书亚跟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这两位有信心的领袖，也是神忠心的仆人，在这时候他们仍然忠心的要尽他们最后的努力来劝诫这些百姓。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就站起来撕裂衣服，这撕裂衣服在古代的人是一个忧伤的一个象征，而他们撕裂衣服是为这一群不敬虔的百姓在神面前的悖逆感到忧伤，所以他们就用这样一个象征的行动撕裂他们的衣服来表达他们的忧伤。然后他们就向以色列全会众提出劝勉，他们首先肯定耶和华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确实是一块美地，他们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他们说这个地方我们窥探的这个迦南地真的是极其美好，在希伯来原文是强调的，是这是好地方，极其极其好的地方。所以他们强烈的来向百姓证实神的恩典，神要给他们的是极其极其美好的一块地，而且他们接下来也说如果耶和华喜悦会把我们领进这个地，他说这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再次肯定这确实是肥沃，是丰富丰盛兴旺的一块好的地方。但是呢，他们说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这两个探子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的信心是基于神的应许，神应许要把这块迦南地赐给他们，然而他们加上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所以这里很清楚表明一件事情，神的应许神一定是会实现，绝对不会落空，但是我们能不能得享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神一定会成就，这些悖逆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享受，他们要死在旷野。但是如果
他们悔改，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那么他们就可以得享。所以要得享这个应许之地，神不背乎他自己，可是谁可以享有呢？是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所以这个条件，要享有神的应许的条件，就是如果神喜悦我们。喜悦这个希伯来动词是用来表达神要求他和他百姓之间所必须具有的关系，也就是说神要求他的百姓跟他之间所必须具有的关系。所以神要求他的百姓跟他之间必须具有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神要他的百姓敬畏他，仰望他的慈爱，这是诗篇147篇。神所喜悦的是敬畏耶和华仰望他慈爱的人。神喜悦他百姓跟他什么样的关系呢？撒母耳记上15章，撒母耳先知说，神喜悦人听命胜于献祭。所以神喜悦他的百姓顺服他。耶利米书9章24节，神喜悦他的百姓基于顺服神，就行慈爱、公平和公义的事。然而诗篇51篇第6节跟17节，大卫悔罪的这篇认罪祷告的诗篇，也说明神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不喜爱祭物，如果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你所喜爱的，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神要求他的百姓跟他之间的关系乃是敬畏神，仰望神的慈爱，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当我们如果落在罪中，神喜悦的是我们的悔改，用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转向神。所以神喜爱我们内里这样的诚实。所以约书亚说，神若喜悦我们，约书亚跟加勒，神若喜悦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转向神，我们悔改，我们不再悖逆，我们能够仰望倚靠我们的神，我们顺服听从他上去得这地，那么神就一定可以把这个地赐给我们。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劝勉他们说两件事情，一个，你们不可悖逆耶和华；第二，你们不要怕那个地方的居民，你们不要悖逆，你们不要拒绝进去得这块地，反而要回埃及去。这个是他们的悖逆，你们不要害怕那个地方的居民。约书亚跟加勒劝勉他们，你们不要被惧怕所胜，这个惧怕使你们眼睛瞎了，这个惧怕带来你们对神的不信靠，以至于你们悖逆耶和华。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提出为什么不要惧怕的原因，他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这个迦南人是我们的食物，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方式，意思就是说迦南人不是他们的对手，神一定会帮助他们来吞灭这些迦南人，来征服这些迦南人，就好像人吃面包一样。所以他说原文是我们的面包，这些迦南人我们可以像吞吃面包一样的来把他们消灭。不但如此，他说应聘他们的也已经离开他们。这个应聘他们，这是古代近东这些当时的人的一种概念。我们看到圣经，我们就屡次看到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一个国家跟他们的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里加勒跟约书亚说，现在这些迦南人不能再依赖他们的神，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他们不能再依赖他们的神，他们原来跟他们的神息息相关，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可以保护他们。所以这个巴比伦王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差他的这个使者到耶路撒冷城去挑战这些犹太人，说 哪一个神曾经救他的百姓脱离巴比伦王的手呢？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现在约书亚跟加勒说，现在这些迦南人不能再依赖他们的神，耶和华的大能使他们的神不能再救他们，所以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不但如此，最后他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他的大能曾经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这么有能力的法老王的手都不能够胜过他们，神的手使他们，使埃及法老王 被打败，所以神的大能也要帮助他们来胜过迦南人。所以他们就向百姓提出最后的劝勉和警戒，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他们怎么回应呢？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我们看见他们的惧怕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这时候约书亚跟加勒做出的最后努力，最后的劝勉，他们拒绝听从。所以这实在是在耶利米书42章到43章，以色列人后来仍然是没有脱离这样的悖逆。因为当时南国犹大国已经被巴比伦王毁灭，巴比伦王就立了一个人叫甘大利在耶路撒冷来管理剩下最贫穷的人，但是这个甘大利却被约哈难这个叛党杀了，于是剩下的人对不起，不是约翰就这个另外一个人以实玛利，被那个以实玛利杀了，然后约哈难就起来带领剩下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想要下埃及，他们就要求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求问耶和华，我们应不应该下埃及。耶利米就为他们祷告，但是10天以后神的回答临到，耶利米就告诉他们说，神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跟你们同在，你们留在这里，你们继续住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你们不用害怕，你们服侍巴比伦王，我与你们同在，你们不要下埃及。但是他们听见，他们却站起来反对耶利米，他说你说谎，神没有说这些话。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悖逆在最后亡国的时候仍然是没有改变。所以从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跟我们怎么来联系连上关系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这个应许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才真正完全实现了。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8福，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要承受这个迦南地，不过这个地土已经不再是巴勒斯坦那一块土地，这个地土耶稣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个确实跟进入这个承受地土就是所谓的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然而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完全实现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也要承受地土。首先我们承受的不是一个物质的产业，乃是属灵的产业。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跟恩典赐给我们，只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基督徒受这个世俗物质主义的影响，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个来得这个应许属灵的产业。我们追随世人用你争我夺的方式，但是耶稣却说温柔的人，那个真正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的人，完全让神来做主的人必承受地土。但是这个承受地土不仅是承受属灵的产业，将来我们要承受完全的地土，完全的产业，那就是最后人类历史结束，耶稣再来的时候，神要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掌权作王，不再有反对存在。那时候神的国，神的君王治理完全的实现，那时候旧的天地要过去， 有新天新地要在其中，所以呢，我们将来要承受完全的产业，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可以进入那个新天新地。但是同样的，神若喜悦我们，我们就可以进去得这个地。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来承受神给我们的属灵的产业，以及将来最后神的国度和新天新地呢？我们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呢，还是惧怕总是让我们对神悖逆，而不是信靠神？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面对各种的困难，面对疾病，面对各种未知的明天，面对很多的东西，特别很多东西我们极度想要的，我们害怕，我们不靠神，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要的东西我们非要不可，我们就怕我们得不到，我们怕神不给我们。而对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的困难，或者是任何的挫折，任何的疾病，我们也惧怕，因为我们想靠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真正的用信心去依靠神。真正的信心是悔改带出来的，悔改从自我中心180度转向神。既然180度转向神，我们就不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神可不可靠？神可靠，他是那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是公义的，可是他又蛮有怜悯，他知道我们罪人的工价是死亡，是神的愤怒，神就自己来担当我们的罪，来救我们脱离这个愤怒，这个神可靠。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想清楚，我们宁可在我的心里面，我真的是向神有一个心志，我说什么都不可靠，只有神可靠。所以当我碰见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我觉得我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这位神，我就求神帮助我单单的来依靠他。所以我们如果不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也不能进入迦南地。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神赏赐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都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我自己曾经在1983年所申请进牧几圣经学院去读书，当时我申请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可以 part time 半时间读，没有想到其实学校没有这样的政策，我必须全时间上课修课。但是那时候我们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8岁，我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女儿，我要照全家的事情都需要做，因为那时候牧师在西北大学读这个化工博士。我为什么申请来进这个牧几圣经书院读书呢？因为1980年神的呼召我全时间出来服侍他，所以83年在我们离开82年到83年最后牧师完成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我在神的就说带领之下，我就申请考了托福，就申请入学，学校也接纳了我。但是我一开始上课，我就发现这实在是对我来说超过我的能力能够负荷的。要全修生要选4科，要全部用英文，又不是读科学，是读文学，而且呢，这个要读很多老师指定的书籍，要写报告，要考期中考，要考期末考，要修4门这样的课。对于我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要处理全部的家务事，所有的这个教会的侍奉啊等等之类，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承担。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真是害怕，我怕到一个地步，真的是苦不堪言。但是呢， 在我上学的开始上学的时候，当然我也去向学校提出申请，我可不可以减少我休课的这个时数，学校说需要开教务会议来做决定，但是在我等候这个结果的过程当中，我还是需要照样全就是照全修生的去上课。在那种惧怕和痛苦当中，有一天中午我吃完午饭，我在神面前祷告，神就是用这段经文来光照我。神说，你看这个在这里修读这个学位，就好像亚纳人亚纳族的，像那个大巨人，你看你自己像蚱蜢，你觉得你过不了这个关，你觉得你不能应付，我不晓得怎么去描述，但是神就是让我看到我的罪，所以那天我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不再看这个亚纳人这么高大，我像一个蚱蜢，我完全的信靠神。所以后来一个月以后，学校教务会议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入学的，所以他们说你可以按照你的能力选修任何你要修多少学分，所以最后我还是上全部全修生的课程，但是我只修一半，就只修两门，另外两门我用旁听，因为我实在是很渴慕能够借着这样的学习来认识神，这是宝贵的应许之地，是迦美之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没有用信心去走。今天是我们的圣餐，所以盼望我们能够都来到神面，特别是惧怕，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信心，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信心的大敌，这一个大巨人，这个敌人是非常强力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安静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